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啊！新的一年的开始，我们能够聚集在这里，一同的来敬拜我们的神啊！愿上首像上个星期所讲的题目一样，愿神的眼目从岁首到年终都看顾着你，让我们真的在新的一年的里面，我们可以更多的来经历神自己的慈爱，他的真实。那今天要跟大家来思考的一段的圣经，是在诗篇的第一篇啊，诗篇的第一篇，诗篇的第一篇，我们会从第一节我们读到第六节，有没有？好。诗篇的第一篇，旧约圣经诗篇的第一篇，我们从第一节我们读到第六节，我们一同的来，我们把这段的圣经我们来读一下啊。不从恶人的计谋，不斩罪人的道路，不做什么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的，这个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秕被风吹散。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新的一年的开始啊，我相信每个弟兄姐妹的朋友都可能有一些新的一年的一些的展望。今年我也为教会定了一个的全年度主题，在今天的周报上已经大家都打在上面。修身齐家，四主四人啊。为什么定这样一个的题目呢？我觉得作为一个基督徒哈，我们不是单单满足一个已经拥有了永生的一个这样的生命啊，我们应该更让这个生命有不断的更新，不断的来长进，让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哈，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一个的见证，一个馨香的祭献给我们的神啊。修身就是要对我们自己的生命的一种的要求。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让神的话不断来去改变我们，让我们原有那一个不完美的生命，因为神的话的缘故，我们不断被改变，然后活出一个全新的你的一种的生命啊。所以呢，这个题目是希望能够我们一同呢来在神的话语上在属灵的追求上一同的来追求，一同的来成长齐家最近这几年我们发觉我们教会的家庭的成员多了很多啊，越来越多啊。我会发现小朋友也越来越多，你看见他们走来走去多可爱啊。所以我相信哈，作为基督徒，我们不单只是个人要被神的话来建立哈，我相信我们每一个的基督徒的家庭，我们都需要学习怎么样建立一个基督化的一个的家庭啊，如何建立夫妻的关系，在主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彼此的来学习哈，如何按照圣经的原则来教导我们的孩子啊，我相信这个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父母都盼望哈，我们能够作为基督徒，我们有一个的神的原则啊，来带领来教养我们的下一代哈，让一个的家庭就成为一个活活的见证啊。所以我希望今年我们不单只是我们个人的灵命啊，在哪里有成长有追求啊，更重要的我们要整个的家庭啊，我们能够建立成为一个基督化的一个的家庭啊，以圣经的原则，我们如何来建立啊。所以 未来的一年的里面，我相信我会在主儿的信息的里面也会多次的来提到哈、夫妻的关系，教养孩子的这样一些的题目哈、让我们一同大家彼此的学习哈、我相信我们的团契也好，我们的聚会，我们可能都会在这方面有更多的一同的学习的机会啊。四组四人哈、我们不单只是一个基督徒享受哈、我们弟兄说享受一个属灵的生命哈、我们更重要的还是要过一个容神一人的一种的人生哈、所以呢，我们建立好了一个的属灵的生命，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要让我们这个生命来服侍，来侍奉神。来服侍人，让我们因着这个缘故哈、我们可以在这个的社区的里面能够使到更多人因着我们的存在而蒙福。所以今年这个题目哈、虽然好像很累赘哈、修身齐家四主四人哈、侍奉主啊、服侍人哈、我相信希望能够整个的生命的里面，我们因为这个缘故，我们能一同的来学习哈、更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哈、那今天跟大家来选择这一个的诗篇的第一篇的目的是什么？目的是，很多时候当基督徒信了主之后，常常都会问一个问题哈，还是说很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怎么样能够明白神的旨意，什么是神的心意哈，在我的生活的里面，我如何能够按神的心意来过一个哈美好的人生哈。好像感觉上我们要明白神的心意好像很困难啊，但是实在是不是这样？真实的情况是不是这样啊？如果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一位的神是很乐意的要把神的心意来显露来告诉我们的，许了一些神认为我们听了告诉我们，我们也不能够明白的东西，他才会隐藏起来哈、就好像这个生命记里面所说的哈、隐藏的事是属于耶和华我们的神的，但是明显的事是永远属于我们和我们的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的话。所以这位的神并不是不出声不吭声啊，并不是说什么都不讲啊，我们做错了他就罚我们，这样一位的神啊。我们晓得哈、在中国我们也有一句的话哈、不教而诛是不对的。如果一个的君王也没有告诉他的神明他的子民什么是国家的要求哈、一旦他做错了就去惩罚的话，那么这个是不对的。如果说在地上人都会有这样的想法的话，那我相信我们的神更是，他不会说不把他的心意告诉我们，然后当我们没有达到他的标准的时候，他又惩罚我们。神是绝对不是这样一位的神啊！所以当我们看见在创世纪里面，已经一开始就很明显了，神创造了亚当夏娃之后，把他放在一个最完美的一个的地方来生活的时候，把所有的东西都赐给他们，但是神却把一个很重要的要求告诉他们，这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吃的日子你必定死。这个是神已经告诉了亚当夏娃，神的心意，神他要他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做这个所带来的结果是什么，神都很清楚。好，一开始都已经把这个的要求放在人的面前。所以神的心意并不是隐藏的，神要我们明白的，他会让我们知道的。所以当以色列人神拯救他们离开埃及之后，要进入这个应许之地流奶与蜜之地的时候，上次跟大家来提到在生命记里面啊，他们神已经告诉他们如果你遵守按照我所要求的，按照我的教导去行的，你要因此蒙福。但是如果你违背的话，你会遭遇这些的灾祸。神已经把祝福跟诅咒放在他们的面前，所以他们进入这个的迦南这个美地，这个牛奶与蜜之地的时候，他们并不是不知道如何去生活。神把很细节的很小的事情都告诉他们，这样行这样行那样不行， 很清楚的摆在他们的面前。所以当他们愿意去听，愿意去遵守的时候，他们就按照神的计划来蒙福。所以神把他的心意一定是向人去显明的。在圣经里面有一些的书卷，还是说有一些的文章，称为智慧的文学 Wisdom Literature、智慧的文学。这些 Wisdom Literature 是做什么作用呢？就是神把他的心意，把一种的标准很清楚的放在我们的面前。比方说在旧约圣经里面那个箴言书里面是很清楚的，什么是应该做的，什么是不可以做的。你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就蒙福；你这样做的时候，受到惩罚，受到灾害。所以 Wisdom Literature 就是智慧文学呢，就是把神的心意，神看为好的、坏的、对的、错的，都很清楚的放在人的面前。当人去读这些的的作品的这些文章的时候，一个很清楚的图画，一个的对比就放在人的面前。这个对比给人知道，哎，已经很清楚了。如果你是这样做的话，你就会有这样的结果；如果你是这样做的话，有那样的结果。很清楚了，你要做一个选择。Wisdom Literature 就智慧文学的目的是什么？看到神的心意，然后做出一个正确、一个聪明的选择。所以智慧文学的目的是什么？让人从当中知道神的心意，让人有智慧的选择对错的一个分别。今天跟大家来读的、来看的这一节的这一篇的诗篇，诗篇的第一篇。很多人一读诗篇的时候，对这一篇诗篇是非常的喜欢哈，因为呢不单只是短啊，而且呢是很清楚的把两种的人生放在我们的面前啊。诗篇第一篇里面讲到一个恶人、一个义人，两种人生摆在我们的面前，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恶人的结果跟义人的结果是这样的，放在我们面前。目的是什么？目的是神要让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的事实，然后要做出一个聪明的选择，不要选这个错误，要选择这个正确的一个的道路。所以今天我盼望跟大家来思考这个的诗篇第一篇的时候，我们来学习啊，怎么样能够帮助我们这个人来明白神的带领，而走在他的旨意的当中啊。我们刚才已经读了，我们来看一下啊，在这里一开始的时候就第一节就把到提出一个这样的一个的 statement 哈，一个的宣告，说不要从恶人的计谋，不要占罪人的道路，不要做设谋人的座位啊。然后在这个的第六节里面讲到，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这里是讲到一个恶人跟一个义人的一种的对比的一个的表达。什么叫做义人？什么叫做义人？哎呀，一个很公义的人，一个什么都没有做错的啊，一个真的是一个完美的一个人才叫做义人，是不是？没有，圣经里面讲义人并不是讲一个完美的人，因为圣经已经说了，世界上没有一个完美的人，没有一个绝对没有做错事的人。所以义人并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义人是谁？义人是敬畏神的人。一个敬畏神的人啊，新约圣经里面是说fear God 啊，一个敬畏神的人就是一个义人。相对来讲，什么是恶人？哎呀，犯很多的错，做很多的坏事啊，杀人放火，这个叫恶人，是不是？没有，圣经里面讲到恶人的时候，并不是指他的罪行，恶人是指他的那个心态，他是一个不以神为神的人。如果说义人是敬畏神的人的话，那恶人就是不敬畏神的人，不害怕神，不把神当神，以自我为中心的一种的人生，这些的人圣经所说是个恶人，还是说愚顽的人。哎呀，那个愚昧的人认为世界上没有神， 因为他们不把神当神。所以这里所讲的义人跟恶人呢，并不是在他的行为上，也是在他的生命的观念上，是敬畏神的人，还是否定神、拒绝神的人。好，那当我们理解这个表达的时候，我们就来看义人的结果是什么。这里很清楚的放在我们的面前啊，有第三节圣经里面所说，义人的路是什么呢？他好像一个的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然后第六节，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个的义人的结果，这是他所做的事情是有价值的，是有好的结果的，是有瑞收的，然后更重要的，他是被神所纪念的。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的事情。敬畏神的人并不是一定他生活很富足，但是他所做的事情是有价值的，他所做的事情是神所纪念的一些的事情。那相对来讲，恶人呢，还是说哪些不敬畏神、不以神为神的人，他们的结果是什么呢？啊，这里所说的他们恶人并不是这样的，第四节，乃是将糠皮被风吹散。你知道糠皮是什么？就是呢，像好像谷类，但是里面没有那个叫什么，就是里面没有东西的，就是一个壳哈。所以意思是说，它只要外表的是没有实际的一个的实在的一个的价值在当中哈。那结果是怎么样呢？啊，结果是说，那不被纪念，而是要灭亡的。啊，它会消失于无影无踪的过程的里面。所以表达是什么？表达说这个不敬畏神的人，他所做的事情是没有价值的，不会存留的，而且呢是不被神纪念的。那是个很清楚一个的对比。那当我看到这节圣经的时候，我突然间想到一个的图画，一个的 picture。前几个月哈，加州其实加州每一年都有大火，我们都知道哈，加州最近这几年每一年都烧，每一年都烧山，每一年都烧火灾很厉害啊。去年哈，那个烧了很多的地方哈，有一个图画看见，就说整个的地方都烧了，然后那个房子是完全没有的，一点都塌下来，然后呢，现在汽车被烧到剩下一些烂铁在当中，一些的图画。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突然间想到一个这样的一个图画，一个观念出来了。恶人所做的东西是什么？没有价值，是好像一下子毁于一点存留的存在都没有。你知道吗？我在想，加州那些住的那个地方，那些的房子很多都是非常漂亮、非常大的一些的房子，都是上百万、一两百万的一个的房子。我相信，当他们这个房子在他们在住的时候，他们一定是以这个房子为荣哈啊，里面一定布置的非常的漂亮，一定觉得这个是他们很 proud， 他们有这样一个的地方在那里生活，但是。我再想一下，这个房子一个火灾来了，一点存留都没有，地下室烧得平平的，一点都不存在在这个的世界上。我在想，这个岂不是就是神给我们看见一个人生的一个的图画？今天我们所做的，很多时候我们人以为这个非常 proud of 的东西是很有价值的，人看为是非常重要的东西，但是可能瞬时之间这个东西就不再存留了。还记不记得这个耶稣基督讲了一个比喻，讲那个财主聪明财主的比喻他说这个的愚笨的人你懂得为自己的钱财来打算但是你没有想到，如果我今天来把你的命要了，要你所有留下的东西还留给谁呢？记住这个比喻这个比喻让我们看见一个什么一个真实的事情。多少时候我们把我们的价值观放在哪里，那个东西是否有真正永恒的价值，我们所做的是否有实在的一个可以存留的一个的理由。这个诗人把这一个的 图画放在我们面前，一人恶人所做的很清楚放在我们面前，不是单单给我们看见，是让我们看到神对义人跟恶人的一个的人生所看到的一个的事实不一样。这种的人生在乎我们把那个重点放在哪里。我看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很明白这个的wisdom literature 的理由，是因为他要把这个两个的结果两个事实放在我们面前，让人做一个聪明的选择。但是我在看的时候还用什么选择吗？那么明显，一个是好的一个坏的，你还会选择坏的吗？为什么那么清楚放在我面前，我们还会选择走坏人的路呢？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以色列人当他们进入迦南之前，神很清楚把祝福的事情，把诅咒的事情都清楚列在他们面前，放在他们面前，让他们进去的时候有所依，知道应该怎么样去做。但为什么他们进去之后，他们会竟然选择这个诅咒的一个的方向，而没有选择这个蒙福的方向？不知道吗？知道，清楚吗？很清楚。但是为什么人还会走这样一个的路呢？这个是我读这篇诗篇里面所发出的一个问题。那么清楚的人生放在我们面前，为什么我们会选择一个错误的人生，而没有选择一个正确的人生？我在想的时候，我相信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什么？从以色列的历史里面让我看见一个事，当他们进入迦南这个的地方的时候，他们在哪里生活，他们接纳了当地的现在居民给他们的意见，给他们的提议，给他们所提供的一些的生活的方式，而他们听从了他们的一些的带领，然后慢慢慢慢就走向一个灭亡的里面去。所以他们并不是不知道神的心意，但是因为听从了这些错误的一些的影响，以致他们选择一个错误的一个的结果。所以诗人这里一开始的时候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不要从恶人的计谋，不要站罪人的道路，不要做亵慢人的座位。目的是什么？一开始就很清楚地提醒我们，我们的人生虽然很清楚知道怎么样对什么错，但是如果我们不留心受到外在这个的引诱的时候，我们很容易不知不觉我们会走过去。我们听从恶人的计谋，计谋就是一些思想嘛，一些的意见嘛。当如果一个人愿意听从这些意见的时候，慢慢慢慢人就会走向这个方向去而不自知。这个就是为什么明明那么清楚放在我们面前，我们还会选择错误的一个理由。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面 everything is good， 所有的东西都是好的，但是当时来引诱亚当夏娃的时候，他们就失败了。亚当夏娃失败并不是他们自己内心里面特意反对神，那是受到外来的引诱，给他们一些的引导的时候，他们就做错了决定。所以今天弟兄姐妹，我们很小心，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我们会受到很多很多外来的 information， 一些的资讯，这些的资讯常常会让我们不知不觉的选择一个错误的人生的方向而不自知。虽然很清楚圣经已经告诉我们应该什么对什么错，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是不自知的，不自觉的被这些外来的一些的 information， 一些的引诱影响了，我们走错了，做错了决定。所以诗人就告诉他小心啊，不要听从这些恶人的计谋。这是在箴言书的第一章啊，很有意思啊。箴言书的第一章，罗峰能不能够去到哪里？箴言的第一章啊，我们来看第十节开始哈。 箴言的第一章哈，诗篇的后面的一卷书，箴言的第一章，我们从第十节哈，我们读到十四节吧，哈，十四节啊，箴言书哈，第一章的第十，我们来一起来啊，我儿啊，恶人若引诱你，你不可以随从；他们若说你与我们同去，我们要埋伏流人之血，要遵服害无罪之人。我们好像阴间把他们活活的吞了，他们如同下糠的人被我们俘虏的吞了。我们逼得各样的宝物将所掳来的长满房屋，你与我们大家同分，我们共用一个房子。好，先停在这里，好，等下我们再读下去。箴言书第一章也是很有意思，跟诗篇第一章是第一篇是很对应的一篇的诗。刚才说诗篇里面告诉我们不要从这些恶人，这个箴言这个的作为这个的好像家长一样，父母一样，那个父亲说，我儿啊，恶人如果引诱你，就不要跟他们，他们告诉你做什么你不要听从他们啊。为什么？因为原来我们人是很容易受到外在的引诱，而且这些引诱常常会很容易会让我们带我们离开了正确的道路。为什么？你知道为什么？因为这些外在的引诱都会让我们感觉到一种的满足，一种，你知道吗？我读这个诗篇第一篇的时候，我有一种的体会哈。为什么人会选择走一些错误的道路，不选择一个正确的道路，还是说神的道路呢？是因为人都是很愿意因为我们有，虽然我们说神造人除了有灵之外还有一个肉身，还有一个肉体啊，人的肉体是非常追求一个感受，一个感觉啊，历史的感觉，历史的快乐是我们肉身最爱追求的一个东西啊。当我们要得一样东西的时候，我们在现在这个世界，我们说希望立刻就得到啊。我不晓得你开电脑的经历啊，呵呵，我家有一个很旧的电脑啊，每一次开的时候，我开的时候在那里等，等啊等啊，等于它run所有的东西run完之后才能够 pop up 出来哈，真的等不了了哈，因为我现在用那个 iPad 哈，一开就能够用了，不需要等一个 second 都不用等，一用就用。我们人很怕去等哈，我们都要历时的一种的满足。刚才箴言书里面，这个人他说，我儿，你不要跟随他们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带你去做这些事情，他们教他做什么？教他们去掳掠、去抢、去夺别人的东西。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很 immediate， 你立刻就得到你想得到的东西，你不需要等待。今天我们常常会不忍受不住那个等待。我们常常立刻要得到哪种的快乐，哪种的满足，你知道吗？邪对人的引诱常常是注视在人的肉身的满足，多于人的灵命灵性的满足。所以肉身的满足常常是很强烈的一种历史的 immediate 的一种的满足，一种的快乐。相反的，你看一个跟随神的人，他的生命是什么？他的生命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好不好？很好。但是如果你留意这里所说的是什么，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在哪里成长？你知道树的成长，你今天放在哪里了，过了一个月之后你再看，长不了多少的。当然有一些树是长得很快的，我家有一些的野树哈，那些的树哈，哎呀，每一个暑假它都长得高高了。所以去年我因为身体的缘故，我不能够把那些 树砍了，过了一年两年，哇，那个树高得太高了，我的 neighbor 告诉我，这个树你要砍了，因为什么？因为那个树虽然长得很高很快，但是它很脆，如果下大雪的话，那些啪就会倒下来。那个长得很快，但是它的树的质量很脆，它很容易就断啊。他就告诉我，你要砍了，因为太高了。为什么？因为打在他的房顶上哈。所以今天我请人来把那个树砍了。但是一般的树，比方说 oak 那些的樟树，有一些是很慢的啊，经过五年、十年几十年，它会长得很大的。Take long time， 你知道这个就是我们的问题。我们人都希望能够走在神的道路的里面，都成为一个被神所爱的一个的生命里面，但是常常我们要成为这样一个人的时候，我们要 take long time， 我们要花很多的时间，很慢的才能够去成长，要蒙神的祝福有时候太慢了，明白吗？神好像应许了给我们很多东西，但是太慢了。神给亚伯罕，他说我应许给你要孩子，等了多久啊？啊，不是今天说明天有啊？他等了好几十年了，他才那个孩子才出来，等了太久了。神的应许，神是有的，神是祝福我们，但是不是 immediately 就给我们，不是立时给我们，不是立时给我们满足。所以这些引诱的方向是什么？你做这个吧，你做这个都立刻得到这个东西了。你做这个吧，你立刻就可以分享那么多的钱了。你做这个吧，你做这个就完全的满足你的需要了。常常因为我们肉身很向往这些历史的满足，以知道我们常常会忽略了，在神里面那个生命的建造是 take time 去被建造起来，我们等不了了。树栽在溪水旁是很好的，但是也是很慢的，今天种明天没有果的，按时候才结果子，神的时间出来了，神的定的时间出来才有果子的，才有 reward。 有时候我们等不了。亚当夏娃为什么被蛇引诱他就吃？他说哇，这个好漂亮哦，能够吃又让我能够像神啊，立刻提升了我们哪一种的骄傲。恶人为什么成为恶人？不以神为神，不敬畏神，不把神看回一回事，以自己作为人的中心，我想干啥干啥去，这个都是一个的方向。但是人却常常被这些外在的引诱走向这样一个的道路。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说我们要学习，我们的生命要学习成长， It takes time， 需要时间的。我们需要时间让我们的生命去被栽培，需要时间让我们能够看见神的作为。神的应许从不落空，但是神的应许不一定明天就会实现，可能要我们等，可能要我们忍耐，可能要我们要在哪里去倚靠他才结出果子。凡事顺利并不是说没有风浪，只不过在每一个的经历里面都有神自己的同在，这个才是真正的个好处。弟兄姐妹，智慧的人生是什么？智慧的人生是我们要留意，我们知道我们走向哪里，虽然并不一定立时得到了，但是我们要坚持，如果这个是神所应许给的，那我们就踏上去走上去，让神的话不断来提醒来改变我们。所以今年我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的个人对神的话语上能够有更多的理解，更多的体会。我今天主学我提了一个的题目，就是说要认识独一的真神我提到一个事情，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只不过知道有关神的事情，但是我们不一定认识神是怎么样一位的神。我们知道他的事情很好，但是这个知道不能够帮助我们，还是改变我们 跟他这个关系，我们需要在生活的里面来经历他的真实，透过这个经历我们来认识他。所以弟兄姐妹，新的一年我希望大家，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不要单单停留在你读过你知道这个故事讲什么，你更要问的是我这个所读的东西如何让我能够扎根在神的话语上，更好的跟他接连起来，能够来去认识他。盼望像这个诗篇的给大家的哪一节的封面的经文一样啊，我们来读一下封面这个经文好不好？周报的封面的经文是诗篇111篇的第十节哈，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凡遵行他命令的是聪明人，耶和华是永远赞美的。遵行他的命令的是个聪明人，但愿我们不被这个世界引诱，让我们扎根在神的话语上，继续去成长，让我们更好的能够认识他。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我们神，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透过诗篇的第一篇，我们来认识主啊，你把两种完全不一样的人生摆在我们面前，一个义人敬畏神的人，一个恶人不把神当成的人，他们所有的人生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结果。主啊，求主你帮助我们，既然我们已经看见了一个敬畏你的人是被你所纪念的，所做的事情是有价值的，不像这些恶人他们所做的像糠皮一样被风吹散，一点都不为存留，而且也不被你纪念。求主你帮助我们立定心智，新年的开始我们更贴近主你自己，让你的话语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更帮助我们不单只是头脑的知道，让我们的生活的里面实实在在的去依靠你，去经历你。虽然我们的生命要成长是漫长的一个道路，但愿主你自己帮助我们，保守我们不被这个世俗的一些的观念所影响，让我们以为历史要得到的才是好的，让我们能够有一个等候的心在你的面前，让主你自己亲自的来栽培我们，来改变我们。我们感谢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感谢主，今天是2019年第一个主日我们可以聚集在这里一同透过这个圣餐来纪念耶稣基督这个莫大的恩典他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为我们预备了永生的道路让我们真的在一年的开始的时候存着一个感恩的心，当我们领受这些的饼这些杯的时候，让我们自我的审查。主啊，如果我们真的在生活的里面有得罪神的地方，得罪人的地方，让我们真的从一年的开始我们就谦卑在神的面前，求神来赦免，来帮助我们，让我们重新能够跟他建立一个和好的关系，让我们的生命在他的面前蒙悦纳，成为一个活活的见证。让我们低头，我们同时来祷告。主，我们神，我们感谢你，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当我们还不认识你，还顶撞你，还藐视你的时候，主啊，你就爱我们，你爱我们这个的恶人，这个罪人，因为不是因为我们行了什么好处你来拯救我们，完全是出于主你自己的大爱。求主你帮助我们，当我们领受这个饼这个杯的时候，再一次能够体验主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临到我们的身上，让主你自己这样的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成为我们一个新生命的一个的流露，让我们能够也把这份爱流露出去，使到我们身边的人能够同蒙主你的恩典。求主你也 洁净我们，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让主你自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主做皇，以致到我们行事为人都是你所喜悦的。主啊，你赦免我们得对人的不好的地方，得罪人的地方，让我们真的能够谦卑，让我们能够学习怎么样来与人和好，在主你的面前能够成为主你所使用的器皿。我们也求主你帮助我们众弟兄姐妹同领杯同领饼的时候，我们真的彼此的相爱，也彼此的也辅助，你知道我们在这个罪恶的世界，苦难的世界里面，我们彼此的能够扶持的时候，我们能够走向前面一个更好的人生的道路。求主你也带领我们，让我们带着这样一个主你再临的一个的盼望来面对每一个的困难，因为你要把我们接到天上去，让我们可以真的在主你里面永恒的享受与主你同在的喜乐。我们感谢你，求主你保守带领我们在世的每一天的生活，求主你洁净，来洁净我们，来使用我们。我们感谢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